到点了，师兄们，晚上好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严要解》这个25圣各是圆通，各是我圆通，这个是第四节，依七大入圆通，第五以空大啊，以空大入圆通。下面请刘师兄上来为大家领学，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这个25圣圆通。25圣圆通上次说到这个以七大入圆通，以七大入圆通的这个第5个以空大入圆通，空大入圆通讲了一半，我把这个空大入圆通的这个经文呀，那个贴上来，再说一下，到那个位置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这是上次说了的，就是。空大入圆通是这个虚空藏菩萨来出来说出来说的。虚空藏菩萨呢，他就说是呀，他在这个定光佛所得到了证到了这个无边身。无边身就是没有这个色身或者没有这个有不是没有这种形象的身体，所以他称之为无边身嘛。而是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土，化成虚空。哎，他执着这个四大宝珠。这这个四大宝珠照了到十方一切佛土，都是什么呀？都是虚空，都是化成虚空了。这就是他自己不光证到了无边身这样的这个境地，他还证到了一切世界都是虚空这样的境地。又于自心现大圆镜，也就是自心的佛性体现，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界。哎，这一切十方虚空都是从我们自心中流淌出来的，所以叫自心现大圆镜智。这些十种妙光呢，或者流贯十方呢，这就说是诸法都从自心中流淌出来。上次就把这个说完，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住创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晒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哎，这就说的是。他证到无边身这样的境地，自心佛性体现，自心佛性体现，佛性是什么样貌呀？无形无相，没有空荡荡的了无一物。正因为了无一物呀，所以住创王刹，创王刹就是十方佛土，十方佛刹，哎，十方佛刹都于自心中体现出来了，就来入境内，来入境内就说是与这个自性大圆镜中体现出来。体现出来摄入我身，什么叫摄入我身呀？就是这个住创王刹，十方一切诸佛国土都能入到我身。我身什么呀？我身是无边身，无边身也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包含一切外有。从这个地方说，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也就说是，住创王刹与我身同为空寂，同为虚空，所以叫互相交摄，不相妨碍，这样才可以。如果只是一个实有。如果说是两个都是实有，那它互相是妨碍的，互相不会互相摄入我身，也不会来入我境。正因为两相都是虚空，都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才能摄入我身，不相妨碍。所以身能晒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前一句说的是诸佛起现，诸佛这个诸佛刹从自心中起现出来。后一句说的是广做善事，或者说广行无边功德，就是度一切众生，所以才能晒入微尘国土。为什么呀？正因为是无边身，所以才能晒入微尘国土，晒入十方一切国土。入十方一切国土干什么呀？广行佛事，达大随顺，随顺一切众生来广度众生行佛事，这就说是这是无边身菩萨的这个所证道的境地。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哎，这是我们经节，住创王刹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刹土，大圆镜显现十方三世诸佛刹土，十方三世诸佛刹土即入我身，我身同虚空。和十方三世诸佛刹土打成一片，圆融无碍。我身能自在无碍入微尘刹，那么多佛土。前面就说的是呀，就说的是我身和十方诸佛刹土等同虚空。既然等同虚空，那就是都是光光相摄，所以才能打成一片，圆融无碍。后面说的就说是我身能。自在无碍入微尘那么多的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就是一一皆入平等法界，能从这个自性中起来啊，广起种种妙用，现种种形象来广作无量无边的佛事，这就说是与十方诸佛彼此交差无碍，清正华严境界。 这就说是光交涉的这种紧逼。真正的大光明呢，就是说的是朗照十方，十方三世诸佛都看得见，你在十方三世诸佛身中，十方在三世诸佛呀在你身中，这就说是彼此交会无二。其实呀，有时候说这个呀，就是华严经里面说这个彼此交财无碍，交会无碍啊，说诸佛入我身，我入诸佛身，大家都理解得很高深了。其实说的很直白，就是这一切众生的佛性啊，和诸佛的佛性无二无别，同一体性，同一体性。正因为同一体性，所以才叫彼此交辉无碍。若不是同一体性，哪会交辉无碍啊？所以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智慧德相就是交辉无碍的啊，就是交辉无碍的。所以说，诸佛入我身，我入诸佛身。你这现在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不真是诸佛的体现吗？真是诸佛的体现，你这个大愿力，或者是带起一念这个清净心光，这就是法身佛体现。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报身佛体现，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化身佛体现，这都是交差无碍，都是交会无碍。所以说是诸佛皆入你身中，都是如此。那你入诸佛心中呢，诸佛心中的光明也无非和你现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在这地方呀，没有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是证到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彼此交大光明的十方光明的景地，才算说是光交辉无碍。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从本体的角度，从自信的角度，从自信光明的角度来说，十方诸佛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这时候才说诸佛入我身，我入诸佛身。所以华严经中呀，就说是佛性就像十方光明，这个十方明镜一样互相照耀，各经中呢都有对方的，都在对方的镜中重复交差，我入入我，重重无尽。哎，这就说是佛性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成道呢分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见到本性，也就是说是修道的过程中呀，一切法门都无不是为了这个打开本来见性，都是为这个来做注脚。不管是参禅也好，修密也好，或者是这个净土也好，都是为了彻见本性，不是为了别的。所以说是三藏十二部呀，都是明心见性的注脚。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打开本来见性，现在能明白这个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啊，这就是本性，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通过念佛，通过猜禅，通过修密，证到的这个佛性没有差异，这个佛性就是在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本性，就是这个样貌。所以说是花30年功夫猜禅证到的本性，哎，和这个花3年时间修心真心法彻证的本性都没有任何差异。所以大圆满，或者说是在一念断除当下证得的本性都没有差异。大圆满法呢，也是直接开示使人当下见到本性。接下来呢，就是做保护的功夫。做个保护的功夫呢，这就是第二步，就是觉受增长。也就是刚开始啊，打开本性本这个打开本来见性啊，这只是第一步。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步呀，没有这个第一步，后面的都无从抬起。也就是我们打比方呀，就说是这个苍蝇呀，这个雄鹰呀，要飞到空中呀，但是呢，它没有脚下的那点地，它根本飞不起来。这个见到本性呢，就是见点地的那一刹那，点地的那。只有这个脚跟点地了，哎，它才能以后飞起来。所以说第一步就是这个见到本性，第二步呢就是觉受增长，也就是所谓的保任。什么保任呢？保那个佛性吗？保那个清清明明寥寥分明的吗？根本不是，是保不打妄想，别随妄想跑，或者是内不随境迁，外不随念转，不随这些跑，发现随他跑了，提醒自己别随他跑。这就是保护，这就是保人，并不是说是有一个东西可保，那个佛性你怎么保呀？你怎么下手保呀？若是在佛性的这地方你要下手保呀，那都是在意识潮流里面做这个做功夫，都是这个弄金红派，所以不相干。佛性你哪有你保的余地啊？没有你保的余地，是因为着相的习气怪了，着相的这个习气特别重。 就说是虽然打开本来见性了，但是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气，这个习气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着相。没打开本来见性之前，哪知道着相啊？他根本不知道着相，就不知道什么是着相。打开本来见性了，才知道了，才知道，知道什么是真的了，知道什么是真的了。虽然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但是呢，也偶尔还会认假作真。在这认假作真的时候，提醒自己别认假作真，这就是所谓的保认。这就是所谓的保认，所以说说保认呀，说这个关，说这个并不是说是有一个东西可保，哪有一个东西可保啊？没有一个东西可保，这是第二步。所以说是觉呢，就是觉悟、觉照，不迷，不为境界所动所转。真正的觉悟呢，就是得到真实的受用，你就不会烦恼。不然呢，逆境时啊，你要恼火、烦恼要发火，觉悟了呢，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影子，不执着。不追求，不烦恼，就是得真实受用，法喜充满，一天到晚呢，清安愉悦，轻快的很。所以说，初地呢是欢喜地，觉数增长就是一步步向上证。初地、二地、三地，自己常考验自己，我现前比以前是否有进步呀？就是说是着相的这个势头，是不是以前有所松动？是这个向外持求的这个心，是不是比以前有所松动？就是说自己和自己对照比较，说功夫的进步，就是自己是不是越来越不着相，越来越不着相，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是说到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说初地到十地啊，并不是十有个地次可言，不是说是一步一步必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地地生进，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就是这个呀，就是一个除习气的过程。除习气的过程呢，用这个地次的概念来说，来分开而已。就是你的这个习气除得越干净、越彻底，那证的地次越高，这就是相互对应的。不能说是拿这个地次呀，就是必须要通过初地，然后证的二地，再证的三地，并不是这样死摆的。所以《楞伽经》里面也说呀，初等于八，三等于五。初这个正的初地的时候啊，那个光景、那个境地啊，和八地有时候是没有差地、没有差异的。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是这个觉数增长呀，就说是看自己是不是越来越不着相。当然呢，这不是一步登天，一下子就证到了这个十地等妙二觉，这是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勤除习气的过程，或者是保认的过程。其实这个勤除习气在什么地方勤除习气啊？就是在实际上磨练，看在实际上还动不动摇，还动不动心，还有这些微细的习气啊，这些微细的习气，只有在这种实际上磨练，才能磨练掉，才能打磨干净，要不然啊，根本除不掉。所以这个叫如尘如沙的尘沙惑，要度众生才能消磨干净。第三个呢，就是明体净意，明体净意就是光明进步了，光明大发了。哎，这个保认保到什么程度呀？连这个保也不要了，保也不要了，只有认，就说是放任自流，放任自流，再也不会要这个有个这个有个什么呀？有个提醒了，有个觉照了。这时候是时时刻刻都在觉照之中，再没有一个可保的了，也没有一个可关照的了。这就称之为认。所以到这个地方呀，就十方光明显发了，这就是明体净意。更进一步，通身都是一个大光明相，这就是光明大发，朗照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入我身，我身入诸方世界。我身入诸佛之身，彼此交参无碍。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因为这是觉数增长的缘故。这其实是明体净意，到这个明体净意了，也就是说是从保认的功夫呀，从保已经到认了。到这个地步呢，贪嗔痴慢疑就已经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宗下来说呀，到这个地方就说是呀，有一个公案，就说是他问这个曹山禅师呀，曹山禅师就说是朗月当头是如何？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明体净意，到这个光明显发，朗照十方世界的境地。他曹山禅师就说是啊，由是皆下害。你在这地方问呀，就证明啊，你还是皆下害。为什么是皆下害呢？为什么是皆下害呢？就是你这地方啊，还有个十方光明在，还有个光大放光明在，所以你还不彻底，还不究竟。你更何况你在这问什么呀？问朗月当头是如何呀？这怎么样呀？你问这怎么样那怎么样，就证明有所著作，还是内心有所著作，著作到这个十方光明上。 所以这时候曹山禅师就说是由是阶下他还没有当堂入室呢，还在阶梯底下呢。这个僧人啊就紧接着问，那请师阶上阶，既然我是阶下害，那请师父接应一下吧。曹山禅师就说是啊，月落时相见，你不是说是朗月当头吗？你啥时候这个月亮落掉了？啥时候这个月亮落掉了？什么叫月亮落掉了呀？就说是像腊月三十之月一样，腊月三十还有没有月亮呀？腊月三十就已经没有月亮了，没有月亮了。但是呢，这个说的是红化相望，这个光明啊，再也没有光明相了，就好像无知无识，如痴如呆如此一样。这就是红化相望，到这个境地啊，哪有什么光明不光明的事啊，没有这些阶地，所以这时候才能说是月落时相见，在这个地方相见，在这个地方相见。所以说这就说是明体净意，到最后一步，哎，月落时相见，这就叫最后一步了，这就叫法界境地，连这个法性也全净掉了，连这个光明性也全净掉了，连这个佛性也全净掉了。什么叫佛性也全净掉了呀？就是说久入来之之舍，不闻其香呀，你久久在这熏闻，再也不会驻足在他的香味上了，久久在这个空性中，久久在这个法性之中，再也不会觉得在这辨别是与非，在这地方起心动念认为这是明体净意，或者是这是法性光明，那是妄想颠倒，通通再没有这样的妄想，再没有这样的是非分别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呀，到法性群境的地方，连这个佛性也不住着，佛也不立，佛都了不可得了，还哪有众生可得呀，众生也了不可得。所以在这个地方称之为法界境地，法界究竟。所以说一切光明都不可得，一切神通也都不可得，都设归自性，都不显现。按照大圆满来说呢，就说是腊月三十之月，腊月三十的月亮还能看得见吗？看不见了，都设归自性，都没有了。就是这时候啊，月亮已经落下，什么月亮落下来了？就是红化相望了，红化相望了，入于化境了，再也没有这些一丝一毫的痕迹了。所以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像这个洞山禅师说的五位君臣颂呀，到这地方就说是人人禁欲出长流，哎，大家都要明心见性，都要出长流，都要解脱生死，折合最后到头来还是什么呀？折合还归太离座，到最后呀还是在太离座。什么叫太离座呀？没明心见性之前在六道轮回，明心见性之后彻证本来之后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墨，还是一样。所以这地方就是莫等语出，莫等语出，正道如同悟道，如同未悟时呀，真正悟道了，就跟没有悟道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异，没有差异。悟道之前呢还是行住坐卧，悟道之后依旧行住坐卧，悟道之前呢还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嘛，悟道之后仍然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嘛，这才是折合还归太离座呀，这才是折合还归太离座。所以说这就说是如腊月三十之月，如腊月三十之月，这就是用这个，你用这个四个步骤，这是大圆满的说法。大圆满的说法，他用这个见道本性啊，觉受增长啊，明体净意啊，或者是法界究竟，用这个四个步骤来说这个修法的一个过程。四大神力，有我地怪，四大无一，妄相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与同发明的无生人。就是这个诸佛入我身，我入诸佛身，这个大神通力，或者说是晒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这个大神通力是什么原因？是如何导致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能观察地观四大无一，观察到四大的特性是什么呀？妄想无一，虚空这个了不可得，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妄想生灭，虚空无二。这个四大呀，四大就像妄想生灭一样，这些生生灭灭的妄想一样，是虚无缥缈了不可得的。知道这个四大的这个明白这个义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说是佛国本同，与同发明得无生人。就是一切啊，一切佛土呀，都是四大所成，这四大既然无一，那佛土也是等同虚空。所以说认识到这个道理，才是证得无生法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广大的神通利用呢，是因为仔细观察了四大虚妄了不可得，没有自体，只是随着这个妄想的生灭而生灭， 体性和虚空呢一样无二无别，诸佛国土也是如此，也是虚妄了不可的，体性如虚空，所以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显现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显现。如来藏妙真如性虽然无形无相，但它周遍法界，能生外法，我由此而证得的这个无生法忍，这就是说是，这就是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他依于这个地观四大无异，妄想生灭，虚空无二，地观这个法门来证得的这个无生法忍。那么佛论圆通呢，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立绵圆明，四为第一，四为第一。就是佛在这地方问圆通法门的时候呀，那我是因为观察到这个虚空无边呀，四大无一呀，是因为这样的义理，这样的见地，入于三摩地，这就是妙立绵圆明。所以说是，如果佛用问圆通法门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圆通法门。哎，这就是这个从空大入圆通的，然后紧接着就是从十大入圆通的。十大入圆通呢，是从这个弥勒菩萨说的。弥勒菩萨呢，即曾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往昔今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是名，好游足性，尔时师尊教我修习唯心实定，入三摩地。哎，这个弥勒菩萨就从这个十大的这个角度出来说了，他说是这个我在往昔啊，在微尘劫的时候啊，有佛名日月灯佛，日月灯佛出世了，哎，我随着日月灯佛出家，但是呢，虽然出家了，是心重是名，就这个名利心啊还是比较重，好游足性，好游足性就是愿意亲近那些王公大臣呀、王权贵族呀，喜欢和他们亲近。所以说，尔时师尊教我修习唯心实定，入三摩地。这时候呢，日月灯佛呢就教我教什么呀？教唯心实定，因为唯心实定入三摩地而证的这个无生法忍。这就是说是弥勒菩萨在这地方，他讲述自己的这个修证的过程。弥勒呢，意为慈氏，翻译过来就是慈氏，或者有时候也叫慈氏菩萨。弥勒菩萨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我记得过去微尘那么多劫以前呢，有佛出世叫日月灯佛，我随着日月灯佛出家，虽然身体出家，但是心还是胎头世间虚名，喜欢奔走于王公贵族，那时候的心呀比较散乱，追逐外境，所以日月灯佛呢就教我修习唯心实定。因为这个心重是名，心重是名的意思就是向好外持求，心性这个好向外持求，正因为向外持求，所以这个佛教的是唯心实定。哎，告诉你这个定就是不随这些颠，不随这些这个名利心跑。所以说是修习唯心实定，就是观三界唯心，外法唯识，以此来摄我的散乱心，与我清苦修习证的三昧。历劫以来呢，以此三昧是恒沙佛，求示明心，歇灭无有，至燃灯佛出现于世，无奈得成无上妙缘实心三昧，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哎，你看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修证过程，他是历劫以来啊，以此三昧是恒沙佛，就是证得这个什么呀？证得这个三摩地，依于这个唯心实定而证得这个三摩地，证得这个三昧之后呀，这个侍奉诸佛。侍奉了这个恒沙佛的祝福，这个求明心啊才歇灭无有，也就是这个习气啊才消陨干净，等到这个燃灯佛出世的时候呀、才得成到无相无上妙缘实心三昧，真正到燃灯佛所出世的时候，他才把这个习气打磨干净掉，这个狂想心歇下来，求是明心歇下来，把这个妄想颠倒心歇下来，才证得了妙缘实心三昧，也就是从这个十大起，这个转识成智，也就是从转识成智的角度来说吧，就是证得了这个妙缘明实心三昧，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悟。 我心变化所见。哎，正得这个妙缘十心三昧是什么境地啊？就是明白了，明白了，尽虚空际的这个如来国土，或尽或会，都是什么呀？或有或无，或有或无，都是我心所变现的。这时候才能称之为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就说是证得了这个妙缘十心三昧，也就是到无量劫之后遇到燃灯佛所呀，这时候才彻证本来，彻证本来。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有时候说呀，若真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如果要是真正识得本心啊，还哪有寸土呀？一寸土都没有。为什么呀？这一切寸土都是从自心中显现出来的，都是从自心中化现出来的。所以说是眼所见，耳所闻，无不是心。无不是心，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如来国土，不光是净土或者是秽土，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是娑婆世界也好，都是从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显发出来的，或有或无，或有或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都是我们自心中所变化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心起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是自心清净了，所以改现到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自心中显现出来。所以说是并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要证到这个有来有去，证到这个要去要这个有来有去的往生。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呀，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真正打开本来了，这就是亲见佛土光明，亲见阿弥陀佛的报法身像，亲见阿弥陀佛的法身像。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明白十方国土呀，都是从自心中所现出来的，并不是从别的地方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实有一个这个十方国土。所以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多生历劫以来呢，我以此三昧奉示过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因为了悟了外法为实，所以向外持求爱慕虚名的心才熄灭掉，才熄灭掉。也就是他经过从这个日月灯佛教的这个唯心实定呀，以欲修其唯心实定，证入三摩地，经过恒河沙数佛，才证到了这个求是明心灭，才这个妄想心熄灭掉，才这个妄想心熄灭掉，所以到燃灯佛所才证的这个妙缘实心三昧。就是因为了悟了外法为实啊，所以向外持求爱慕虚名的这个心才熄灭掉。到燃灯佛出世，我才证得这个无上妙缘实心三昧，才明白啊，尽虚空的如来国土，无论是有慧有尽的这个凡圣同居土，有尽无慧的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还是无尽无慧的常寂光净土，尽慧有无，都是真心显现变化了。这就是妙缘实心三昧，其实就是认得本心啦，认得本心啦。世尊，我了如是唯心实故，实性流处无量如来，今得受记赐补佛处。哎，这就说是前面说的是实得本心了，这后面说的是起无量妙用了。因为了知了如此的唯心实故，证得了这个无上妙缘实心三昧，所以从这个实心三昧里面干什么呀？流淌出无数无量的如来，也就是说是这个无数无量的这个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今得受记赐补佛处。哎，现在这个得到这个佛的受记了，说是后世呀，这就是弥勒佛成佛，下一生是弥勒佛成佛，就是这是佛受记的。这是释迦佛受记的。所以说弥勒菩萨呢就对佛说呀，世尊呀，我了知外法为实，实身呢就是自信所起的妙用，一切的思想念头呢都是实身的体性，也就是真心显现出来的，即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怀此法界，无量如来呢也是从此法界流淌出来。所以我现在啊以门佛受记补了呢，补释迦佛的这个佛位，将来释迦佛退位了之后啊，我就继任成为贤劫的第五尊佛。所以说是下一尊这个是佛出世啊，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在娑婆世界说法救化教化，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众生。这就是说是前面说的是正体，后面说的是起用。 所以佛龙圆通呢，我以地观十方为实，实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一他即遍知遍计之，得无生人思维第一。就是佛在这地方问圆通法门的时候呀，我是因为从这个地观十方为实，十方一切我头都是唯心所变，唯识所现，所以说证的这个实心圆明，证入这个圆成实性，明白了这个究竟真实，自然而然远离依他而起和遍计所知。所谓的依他而起，就是一切的妄想颠倒都是依与依与依与依与互相因缘而显现出来的，这就叫依他而起。遍计所知呢，就说是显现一切即执着一切，这就是遍计所知性。这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说，说这个遍计所知性，这个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其实就说的这个证入这个实相，证入实相，证入实相之后远离了这个一切的执着，就是于此得无生人思维第一，就是在这依于这个是依于这个地观十方唯识的这个方法啊，来证得了圆通法嘛，所以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证入圆通的方法。这就是弥勒菩萨当时讲的这个，所以佛门圆通之法的时候呀，我认为应该仔细观察十方世界，皆是唯识所变，实心达性了知自性圆满妙明，一切都是自性的显现，自性的作用。从依他起观空，哎，一切都是因缘合和假合而成的，所以说是它是空性的，了却遍计所知。既然一切都是因缘假合而成，那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自然而然不会去执着这一切。所以就要了却遍计所知，而证入圆成实性，认可一切事都是当体不生不灭的，一切事都不曾生过，既不曾生过，何来永灭啊？所以叫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这是所谓的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地方就是说是认可这个一切法无生呀、啊，认可一切法无生，也就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的意思，都了不可得的意思。若有一法可得，这就是生出来了，这就是生出来了。所以说，但凡生出任有一法可得，就已经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一法了，生出来了一法，这就不是无生了呀，这就不是无生了。所以说，说无生法忍，就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依于这个法相中来说呢，要证这个真如妙体，须修三观。哎，法相中其实也有三观，一是呢就是凡夫所谓的遍计所知性，你要觉察到呀，众生的特点就是看见什么就执着在什么上，有什么就执着在什么上，这个执着是遍计一切的，遍满一切，遍计一切的，这就叫遍计所知性，这是凡夫的特点，这就是凡夫执着追逐外境，昧却本来，认假作真，无所不要，无所不着，故为遍计所知。你要知道了众生的这个特点，那你就好下手了。怎么下去啊？既然一切都执着，那就别执着它，提醒自己别执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修法。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依他起性，你要看这个一切事，一切相，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地方而起呀、啊？这就是以修观而明白了，一切事物皆无自体，皆无自性，这一切事物一切外法都有自性可言吗？都有自体可言吗？根本没有自性可言，都是因缘假合而成，全依靠他物而有，如草绳无有本体，依草而有，就是像用这个草编的这个绳子呀，它有这个本体吗？没有本体，它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草，它绳子就根本找不着了，离开了草，绳子就根本找不到了，所以说是依草而有，这就是神也了不可得，故空却住相而证入本性，这就是明白了一切住法是如何显现出来的，都是依于因缘假合而显现出来的，这样来证入这个圆成实性。三是圆成实性，要知道这就是真如佛性呀、啊，真如佛性圆成实性就是一切外法本自圆成，本自圆满，这是真如佛性，这是三观，这三观呢就是这个法相中的实修方法。其实现在啊，这些方法已经实修的这个方法应该都没有了，应该都没有了。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反正说到，就是这个中国的宗派啊，大概有十大宗呀、啊，或者八大宗呀、啊，什么三论宗呀、啊，这个法相宗呀、啊，种种各种宗吧，天台宗呀、啊。他们虽然说是教理说的时候呀、啊，这些什么一心三观啊，或者说是这个天台这个止观啊， 大小这个摩诃止观啊这一类的，他都还说这些教理，但是呢，实行的时候已经不从这些角度来实行了，就说是这个小止观呢，属随止观怀境，大止观的这个一念三千的这个观法，这些啊都没办法下手了，都没办法下手了，或者是基本上没人从这条路上过来了，所以说是这个实修的方法就已经没人能指导得了了，也没人去走那条路了。大部分已经开始，是以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说是教尊天台，行在弥陀，就是教理上讲的时候呢，是讲天台教义，但是呢，行持实修的时候，却是念佛这个方法，念佛这个方法，因为他原本的那个止观法门呀，或者摩诃止观啊，已经没人来实行了。这就是各个法门，中国的这个是几大宗呀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就留剩下的，就剩下的常能接触到的呀，就是净土宗，还有这个密宗，还有这个禅宗。基本上这三个呀，这三个宗派啊，还是留，还有相应的这个实修方法。像这个禅宗呢，还是以参话头为主，参话头为主。但是老人也说呀，就是现在这个人呀，事务繁忙，哪有像古人那样支支吾吾30年猜一个话头这么去猜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这么猜了。再一个呢，你有没有名师去这样去指点呀？根据不同的众生特性，不同的众生的人的根气来提出相应不同的话头，还有没有这样的名眼宗师呀？也不一定，都是拿一句念佛是谁在这地方提着。这成不成疑情也不尽然，还不如与其这样，老人就说是啊，与其这样，还不如持咒，还不如念佛呢。你念那个念佛是谁啊？还不如持咒，还不如念佛。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禅宗也是一样，就是虽然说是起疑情，但是也不太好实修了，也不太好实行了，因为这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造成的现状。净土宗呢，净土宗就没落到什么程度了呀？那么多修净土的人都是追求往生，都是这个游来游去的，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大义教义，它本来是三根普被的大教，就是动根也收，立根也收，就是这个下根根气的也网罗进去了，上根气的也网罗进去了，都在这地方网罗进去了。但是呢，讲净土的这些这个现在的这些净土的这个宣讲的人呀，他却不从这个角度来讲，光讲有形有相的那个净土，光讲这个有来有去的往生，以这个死后之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极则，这就是把这个净土的教义没有讲出来，这也是一个净土的这个现状。密宗呢，像这个。我们大部分分出来的就是唐密和藏密吧，藏密多是从这个有相的角度来入手，唐密也是如此。藏密里面呢，就说是大圆满法呀、啊，或者大手印啊，这些比较彻了的法，这个是直接从自信起修。但是呢，如果没有前面的前行啊、加行啊，没有那些有相的修法呀、啊，他也不一定传你这些大手印、大圆满法，不一定进入到这个大圆满的正修。所以说是这个呀，就是各种各样各宗的一个现状，应该大体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印心宗呀，我们就是这时候出来的，我们的印心宗呀，它既不是这个从这个藏密的角度，从有形有相的角度入手，它是一上来就说是这个无相法门，从无相的角度入手，所以说它是和禅宗合着，但是呢，它又不是通过禅宗。起疑情参话头的这个角度入手，他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法就是六印一咒，以这样的这个方便，以这样的一个方便，假借于这样的一个方便来密转大第八识为大愿精智来彻证本来，这是我们印心宗的这个密法的这个出世，密法的出世，也就是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就是这个法门肯定是最适合于众生根基的，就是你已经没有时间去支支吾吾的几十年猜一个话头了，即使你有这个时间，也不一定能遇到这样的这个名眼宗师，所以说这不尽然。 再一个呢，念佛呀，念佛要说是从这个念佛的角度走呀，现在的大部分都是讲有来有去，有这个这样的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呀不一定能了结得了你的这个烦恼的这个心，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说这也不尽然。还有些呢，就是修密那藏密的话，你从这个摸索前行加行，这已经七八年时间过去了，你到七八年过去了都没有进入到正儿八经的实修，连本性是什么样貌都没有接触过，那这七八年光阴啊，哪有让你徒丧这么多光阴啊，也没有这个时间来弄这些事了。所以说是就像我们这个心中心，这就是最适合于现代这个现代众生所修的这个法门，就是它只是就说是三四天为期限，每天不少于一坐，一坐不少于两小时，就如此简单，再没有别的观修观想，也没有别的这个繁琐的仪轨，也没有别的这个有相的这种入手，通通都不是，一上来把这些通通都扫光了。一下来把这个通通都扫光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它是从无相的角度来入手，或者是以禅为体，和禅宗是同一合者，同一出气的，这就说是从这个从刚才说到这个三观相宗的这个实修方法，大概会想到这个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到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十大宗派的这种。各个宗的这种实修方法，基本上其他的都没有了，就剩下禅经密三宗了。所以说是原来的这个相宗呀，它也有这样的这个修行方法，大概是如此。所以叫依他起而观空，依他起心而观空，了却遍际所知。观空是干什么呀？观空是这个截断这个妄想执着呀，截断这些执着。既能证如这个圆成实性，那么这一心三观呢，也是很妙的方法。宗下呢，是从第八识起修，直接指示你认识真如本体，认识真如本体。第八识中，八识中本有之觉性就是本觉。所以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呀，现在参禅啊，还让你起一情啊，那不一定能起得来，那就不妨再变换一个方法，变换什么呀？变换成禅宗最开始的样貌，最开始的样貌它就是直。他没有移情，他没有说是要让你起移情，他就是直指呀。像六祖大师在那地方遇到这个慧明禅师要去抢衣钵的时候，他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是那个即是你本来面目，这就是直指依法。或者说是如何是佛呀，记住便是如何是佛呀，青苔对面非佛和而谁呀，这都是直指的方法。就是既然这个菜话头起疑情的这个呀不容易起来，不容易实行，那不如直指你这个真如本性，直指给你之后再去勤加保任，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到的这个。所以说是宗下呢，就是从八识起修，直接指示你认识到这个真如本体，即八识之中的本有之觉性就是本觉，也就是说是这个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真如门，认识了真如本体，还需要绵密保任，除尽妄习，才能圆证菩提。这就是从从十大的角度来说，从十大入圆通。紧接着下面呢，就是从以根大入圆通，根大入圆通呢，是以大势至菩萨来出来说法的。大势至法王子呢，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和他一块的这个五十二位菩萨都是同时从坐起顶礼佛祖。对释迦佛说呀，就是往昔恒河沙劫的时候呀，有这个无量光佛出世，十二如来呢相继一劫，其最后一个这个是有十二如来出世呀，最后一劫的这个如来呢，他就叫超日月光佛，这个佛呢教他念佛三昧。前面的这个慈氏菩萨呢，慈氏菩萨是这个修习十这个唯心十定三昧，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念佛三昧，这个是大势至菩萨的这个修习方法。 无量寿佛经呢，说这十二尊佛是无量光佛、无量边佛、无暗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斯光佛、无尘光佛、超日月光佛。这段经文就说是呀，大师之法王子与他的同伴五十二菩萨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我记得过去恒河沙很多劫以前啊，有佛出世叫无量光佛，这一劫呢有十二尊佛相继出世，这十二尊佛的就是前面无量寿经里面提到的这十二尊佛，最后一尊佛的名字呢叫超日月光佛，此佛教我们通过念佛而证入三昧。大吉经云，末法业一人修行，海亦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念者今心也，即当前一念也，佛者觉也。就是念佛是什么？是念佛呀，说是支持名号是念佛吗？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就是这个念是什么呀？就是现前一念。佛是什么呀？佛是觉的意思，就是你现前一念不迷惑，这就是念佛，这就是念佛。或者是现前一念觉醒，不随外境，不随外境而转，不随内念而转，这就是念佛。所以说是佛者觉也，即真如自性，一时相应，见定行三要之行法，令心念念在觉，不离一时相应。也就是念念在觉，称之为念佛。这个念佛呢，就不是说是支持名号的这个方法了，这就不是支持名号的方法了。这就是所谓的实相念佛。其实啊，老人在这个地方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法门。就是念佛呢，我们现在啊都是说是追求遍数，一天要念十万遍啊，或者几万遍佛号呀，通过这个追求遍数来这个念佛。其实呀，这也不尽然，因为为什么呀？你念久了不一定在心地上用功，念佛还是要在心地上用功。怎么念佛呀？老人就是妄想起来了，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截断这些妄念，截断这些妄想，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这就是念佛的一个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更容易得力，这样更容易得力。见定行三要之行法，令心念念在觉，不离一时相应，正是实相念佛。哎，这时候念念在觉，念念在佛，这就是实相念佛的方法。观无量寿经呢，讲了十六种观法，还有观相念佛呀，修习这十六种观法也是念佛，谓之观想念佛。观观背离妙明真心，瞻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圣像妙相庄严，至心性乐，愿生彼国，也是念佛，谓之观相念佛。一个是观想念佛，一个是观相念佛。就是相呢，就是相状、相貌、相好庄严，观这个西方极乐的圣像呀，观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像呀，观这个西方三圣的妙相庄严呀。通过这种观心观想的修行方法，这也称之为观想念佛。所以说是也是在为离妙明真心。还有呢，就是执持名号，执持阿弥陀佛的圣号，心念耳闻，摄住烦乱之心，将妄念转化成佛念。就是妄心这个佛号投于妄念，这个乱心不得不佛呀。就是你在这个狂乱颠倒的心中呀，用这个这时候呢提起佛号来，把这个佛号绵绵的吃起来，那狂乱颠倒的心自然而然会熄灭。这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贯彻始终，为之执持名号，为之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呢，何曾离开真心拜佛呀？说口诵心不行，那就不是念佛。所以憨山大师就说是口念弥陀心散乱，海破喉咙也枉然呀。末法修行，若欲得度生死，唯一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念佛法门，依于这个法门才可以这个得度。这就说到这个念佛法门，什么叫念佛呀？就说到这个观想念佛呀，实相念佛呀，观想念佛呀，观想念佛呀，持名念佛。比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生生世世同与形影，不相关移。哎，这就说是念佛的这个 念佛的这个方法，打了个比方，打个比方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人呀，专门忘掉一这个，专门意念别人，意念别人就是想着这个事儿。一个人呢，专门忘掉这个事儿。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见面啊，一个人老想着去见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呢老是忘掉要去见这个另外一个人。这样呢，二人就是若焚不焚，好像说是能焚在一起，又好像焚不到。或见非见，都没有见面，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生生至生，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关矣。这时候呢，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两个人呀、啊，都想着要见面，都想着要相逢，那么这个意念越来越深，乃至于从生至生，就是一念一念生灭的时候呀，都是在这一佛念佛。这时候呀，与佛形影不离，不相乖矣。这时候呀，这就是祝佛随身。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念念一佛念佛，这正是这个入于佛的境地了。所以叫不相乖矣，就是违背违越，和他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越啊。所以说比如有人一专为一，这里的一呢就是指佛，这里就是说呀、啊、佛无时无刻不在接引我们，像这个母亲依念儿子一样。一人专望，这地方的一呢就说的是众生，但是呢众生老想不起来这个事儿，老是跟着方向颠倒跑了。所以说是说众生颠倒，追逐外境，忘是本真。如是二人若焚不焚，或见非见，是说这个佛呢总是不离众生，总是在意这个惦记着众生，而众生呢却常不见佛，而不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呀？老是忘掉了。为什么会忘掉了呀？就是随着这个外境跑掉了。佛呢意念众生，假如众生也能够意念佛，二意念生，佛意念众生时无时无刻不在意念，假如众生也能时时刻刻一心不赖的意念诸佛，那佛与众生呢互相生生意念，乃至于生生世世一心专念，相续不断，形影不离。果真能如此的话，那么众生的生死命根，也就是妄念就断尽了。生死命根就是生死的根源，生死的根结，生死的根源，生死的根结就是向外痴求啊，或者就是着相呀，打妄想啊，这就是生死的根结啊。这个生死的根结结断了，就说是生死命根俱断，到最后忽然根尘脱落，花开见佛，就升到净土了。这就是说是念佛法嘛，念佛法嘛。到这地方就说是花开见佛悟什么呀？也是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并不是花开见佛悟到了什么呀？并不是花开见佛悟到了个有心有相的佛土，而是发现了一切外法本质不离于自心，这就是花开见佛。十方如来怜悯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啊？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这个十方如来都是这样，都是怜悯一切众生的，就像这个母亲一念孩子一样。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老是不去依念这个母亲，他老是逃离这个母亲，就算是十方诸佛依念众生，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任何用呀。所以说，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如果说是这个孩子呀，也突然回头转脑干什么呀？回头转脑，不随这些方向颠倒跑了，而是忆佛念佛，时时刻刻这个从觉醒中，时时刻刻处于觉醒之中，那么这就是忆佛念佛。如这个子若忆母，如母忆时，就是像这个母亲忆念孩子一样呀，那么这就是母子立身不相遇，哎，那他们见面的时间就不远了，就见面的时间就不远了。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佛就是母，我们就是儿，就是子，佛总是时时刻刻接应我们，就像这个母亲依念儿子一样。但是假如儿子逃走呢，母亲依念又有什么用呢？假如儿子依念母亲，就像这个母亲依念儿子一样，那么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成道就很快。 所以我们禅宗有一个说法和这个很像，就是子翠母啄。哎，你不能这个母鸡啊，母鸡这个孵的这个蛋啊，它这个母鸡要在外面要啄这个蛋壳，那小鸡呢也要从里面翠这个蛋壳，这个翠啄同时这个小鸡才能孵化出来。如果这个母亲翠的早了，啄的早了，把这个蛋壳啄早了，啄破了，那个小鸡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长起来，那它就出来就死掉了。如果是啄的这个晚了呢，啄的这个晚了，哎，这个小鸡在里面半天出不来，也就闷死了。所以说这个要翠啄同时之用，这就说是起妙用了，起妙用。所以和这个也很像，这个地方就说是乳母一子，哎，这个母亲一直在这个依恋孩子呀，但是呢这个孩子却不依恋母亲，所以说孩子要懂得依恋母亲呀，就说是回光返照啊，回头转脑啊，要回过头来，要把这个鸡壳，要把这个蛋壳来啄破，哎，这时候才有作用，这时候才有作用。就假如儿子也能够依恋母亲，就像母亲依恋儿子一样，那么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所以众生虽然是业障深重，久聚苦渊，但是呢，我们这个弥陀心内的众生呀，阿弥陀佛外德庄严，虽然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却仍是我们心内之福。既然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们若苦修，必然能感应佛菩萨而相应，就像这个磁石吸铁一样，无可乖离。若众生呢心意，若众生心意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安。哎，就是若那众生能够意佛念佛，现前当来，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就是若你起一念清净念来忆佛念佛，这当下就已经是见佛了，并不是像别的地方一见一个有形有相的佛。起一念警觉心，起一念觉醒心，这正是忆佛念佛，这正是见佛，还要向什么地方去见呢？所以说是佛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自己心头，就在自己觉醒的时候，自己这个觉醒心就是这个佛。所以说佛者觉也，就说的是觉悟觉醒的意思，并不是说是以显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显现这样的妙相庄严，这个非要见这个妙相庄严称之为见佛，其实这都是着相，这都是着相。就说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虽然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殊胜庄严，但是呢凡所有相皆属虚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说是从有心有相的角度呀，都不得见佛，都不得见佛。只有刹那之间觉醒觉悟，这才是见佛，这才是去佛不远。所以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这时候还有什么方便可言呢？还需要借于别的方便吗？不需要借近假经，不需要假借别的方便，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呀？就说是用圆觉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圆觉经里面就说是圆觉经里面那个不假方便那个话怎么说来着？我忘了。就说是这个呀，就说是但凡你一觉醒，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见佛。再不用离坏即觉，知坏即离，离坏即觉。对对对，知坏即离，不假见次，离坏即觉亦无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次。就说的这个话，就说是你这个离开知道它是坏的了，你在这地方已经就离开正道了。这有什么这个次第，这有什么方便可言呢？这还需要假借任何一法吗？不需要假借任何一法。所以说在这地方忆佛念佛呀，当下现前就能见佛。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去佛不远的地方。所以星空啊，就跨过了十万亿佛土，到了西方。所以说西方非遥远，就是在你面前。简单说一句，就是心无所住，一切皆空，那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的心。所以说是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自己心头。若心空尽了呀，十方世界都是空尽了，十方世界都空尽了，这十方世界都空尽了，这地方寥寥分明的，这是什么呀？这正是你的本心，这就是佛性，这就是佛性。所以说是说心空尽了，十方世界啊既是空尽，所以叫西方非遥，就在你的面前。 若是心无所住，一切皆空，那你的心就是佛，佛的心就是你的心，所以是等无差别，等无差别。在这地方呀，临济祖师说的最妙，就是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就是这些法报化三身从什么地方而来啊？就是从你的一念心中而来，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前面不是说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吗？那是弥勒菩萨在那地方说的。就到这个地方呀，就是一心所现，一切都是从自心中化现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的。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说的时候啊，就是佛在什么地方呀？佛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你的心头。就在你的心头，就说是从这个一念打开门来见性的，这就是说是亲见佛性，这就是亲见佛性，这称之为见佛。对对对，就这个知坏即离，不作方不假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次。所以说这里就是西方，西方就离智，就是这里当下就生这个西方了，不要等到死后，活着的时候呢就能够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生西方。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超法身，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无量光无量寿，这就已经升过西了，还要等着死后再去往生吗？根本不需要。所以说是这是真的升西，活着的时候如果说不能升西，到了死后才能去西方，那就恐怕就来了。所以说若众生心意，若众生心意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所以说时时刻刻从这地方呀起一念清净心光来念佛，这就是必定见佛，这就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从什么地方而来啊？就是从自心起觉性，起觉性用什么呀？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古人呢也有，禅师家也有，禅师家怎么提醒呀？就是某甲心心者，踏实之后莫被人埋啊，他就时常这么提醒自己，自己叫自己。其实念佛呢也是一样，自己坏醒自己，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不要着相了，再不要迷惑了，就是这样用功。而念佛这个方法既深又简单，既深又简单。由此可见呢，念佛时呀，心要忆佛念佛，切不可散心口念而心不忆佛。所以说一心不乱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忆佛念佛，自然感应道交，我们之苦啊，切必能改，佛之慈悲必能应，如此时悉铁无可疑者，如此念佛自然心花开放而见自性佛，即花开见佛物无生，这就是明见本性。见自本性还有什么方便见次呀？所以叫不假方便得自心开，并没有假借于一法，并没有假借于法，就是一佛念佛而已。这一佛念佛而已算什么方便啊？不算方便，自然而然能够心花开放。心花开放就是心里面的执着妄想颠倒松动了，这个执着心消泳干净了，消泳干净了，自信自然而然显现出来，这就叫自得心开。如香冉冉，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就像这个身上染了这个染了香气的人呢，有了香气了，哎，这就叫香光庄严。其实这就说的是念佛的这个，就是以这个一佛念佛呀，就像是身上染了这个香气一样，那么这称之为香光庄严。也称之为佛性庄严，佛光庄严。所以我本因地呢，一念念佛心入无生人，以念佛的这个呀来证入到无生人、无生法人，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这后面所说的是起用，不光是自己在这地方证入净土，还要摄念归一切众生来归到这个来往生净土。这就说是从这地方启用。比如有人被香气熏染，身上呢就有香气，这就叫香光庄严。念佛的人呢，用一句佛号摄住妄念，以佛念代替妄念，久久熏习，不知不觉呢就会将妄心转为净心，这和以香光庄严自身是一样的道理。大势至菩萨因地本 是通过一心不乱念佛证得无生法忍的。现在于娑婆世界的这个摄念摄受念佛的人呀，也是归于净土，就是不光自己证得无生法忍呀，还要让一切众生也同归净土。这就是说是从这地方起的大愿力，或者说是起的这个行力。佛呢，因势利导，抓住众生不能无念的这个习气，善巧方便的用于这个念佛呀、佛念呀，来代替妄念，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念转为佛念，染心呢化为净心，从而轻而易举的往生净土，处理生死。古德云：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莲池大师呢也云：念佛就是与众生生死切近处做最亲切最简易的转换，就是在那个最执着的那个地方，最冒险颠倒的地方提起佛号来，这就是最轻易最亲切最简易的转换。这个方法极简单，但是呢要有彻底的这种信心，或者是彻底的决心。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执着心啊很重，或者说是这个向外持求的心啊很重，不是一时片刻就能转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老人说是革命，就像是这个学佛就像闹革命一样，要革掉自己的命呀、要革掉自己的命，革掉自己的生死命根，革掉自己的妄想颠倒，革掉自己的妄想执着，那要下手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在终时生死切定处，就是那个打妄想的最根本的地方，在这地方要转换。所以如果不能体察佛祖的身心和伟大的教导，认真的以念佛的这个功行来改造自己，单靠依赖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往生，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所以古德就说是啊，单修身息难，双修身息易。单修就是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双修呢就是用自己用功和佛力相应，这样身息比较容易。所以佛用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所以佛用圆通法门的时候呀，在这地方这个大势至菩萨，他就选择出这个念佛三昧，以这样的方法，认为这是最圆通的这个法门。这个都摄六根呢，就是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来摄住这个众生向外持求的心，让净念相继。这个净念相继呢，就说是那是以一直这个清净心念佛的这个心一直相继下去吗？老人在这个略这种明心见性啊，还是说是专门有一篇文章里面就专门说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有好多人啊在这地方说净念相继，认为在这清清净净的念佛，这个念佛的心啊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净念相继。其实呀、这都不是真正的说到净念相继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如何在这个净中相继啊，不光要净中相继啊，还要动中相继，更要进一步动静一如。到动静一如这个地步呢，说净念如何相继啊，这就是真正净念的时候净无一切念想，就是一切念想都群净掉，都干净点，妄想颠倒都群净掉了，这才是称之为真正的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就是这才是能正道动静一如，要不然啊静的时候啊可以相继，动的时候呢就跟着这些妄想颠倒纷飞去了。所以说是这不得力，只有说是这个心都了不可的，心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这个动静不动静啊。所以说这时候才能契入动静一如，这称之为净念相继。老人在有一篇文章里面啊专门说这个净念相继的这个净土宗学人啊对这个的这个误解啊，或者是解释的不得佛意啊，就是老人专门有说过这个事儿。所以说这就说是从佛用圆通的时候啊，从这个念佛的这个方法来选择的，就念佛三昧的这个方法来证入圆通的。所以大势至菩萨呢就教导我们净念相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呢就是指念佛功夫成熟，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意识脱落，无有能所，无尽无慧，天真佛性朗然现前，这才能称之为净念。 相继呢，就是相续，要依据这个弥陀名号，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抓住，清清静静的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这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是我们六根中呀，这个意根是最难摄住的。一静下心来呢，就是妄想来了，因为动坏了；不静下来呢，还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心乱了还不知道，静下来之后呀，就容易看得见。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水清净了，泥沙沉下来了，就看见了；水不清净，就看不到这个泥沙。所以说坐下来啊，就看见了，妄念颠倒很难掌握，很难掌握住，不起妄念。所以要用心念耳闻的方法来抓，来通都摄六根，把这个妄念截断。所以说证到这个身心脱落，本来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妄想打的妄想死，才须法生活啊，把这个妄想颠倒用一句佛号都彻底的斩断了，彻底的斩断了。什么叫彻底的斩断了？你如果还有佛号在，这都没有斩断妄想。为什么呀？因为有妄想在，所以要提起佛号来啊，所以才提起佛号来。等到妄想都没有了的时候，佛号也自然而然的提不动了，自然而然的能所脱落，能所双亡。这时候既无能所，也无尽慧，天真佛性朗然现前，这就称之为净念，这就是本心凸显出来了。本性凸显出来了，所以说这是念佛所说的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老人说出来的，这是老人说出来的，就是其他现在讲经普宗的呀都不通这么讲了，说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呀，也不提一心不乱，认为散心念佛可以往生等等等等吧，就是老人都说到这些问题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佛问圆通之法，圆通法呀，那么这个不单独选择一根祈求，而是用一句这个佛号呀，把六根都摄住，都抓住，无能念之心，也无所念的佛号，一心不乱，如此净念相继不断的证入三昧。从我修行的经历来看，这种修行方法最好。这就是大势至菩萨选择的，从根大入圆通，从根大入圆通到这个地方呀，二十五声是入圆通，就是从这个六尘、五根、六识、七大。都已经说完了，就说是第五卷就整个说完了。到第六卷的时候呀，就是最开始就是开始，不是前面说到从五根入圆通少了一个吗？少了一个耳根入圆通。这时候第六卷的开始就是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入圆通的这个方法。这个要不要开始说呢？那就开始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吧。耳根圆通法门，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呀，就是前面从这个二十五圣以前是抉择的时候，从这个第四卷的因正果缘一修一圆根，那第四卷的那个第十一节的时候说的时候啊，就最后他检择了这个六根众生的六根各个的特性。就是哪个圆满，哪个不圆满，哪个深，哪个浅，通通都检测出来了。最后检测出来有三根圆满，三根不圆满。其中圆满的一根里面就有这个耳根这一根，就是从这个方法来入手，从这个方法来说，那依于这个圆根呢，那就比这个依于不圆根要被修的过程中啊，它就要速度要快。所以在这地方呢，就最后说这个耳根圆通法嘛。所以我们修法呢，就是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照百万文字性的方法来做功夫，最容易得力。为什么呀？就是众生的特点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特点就是这个耳根是最灵力的，它能听到十方的声音，同时都能听到。但是呢，比如说是像眼根呀，眼根你就只能看到前面三分之二的地方，后面的地方都看不到，就是眼根不圆满，前面遮住个东西，它都隔远的东西都看不到了，就是眼根也没有检测，是这个，至于说是这个鼻根呐、舌根呐，这些都不容易下手，到这个一根呢更不容易了，因为狂乱颠倒，不容易从一根上下手，那最容易的就是从耳根。从耳根入手，这时候就是从法门文字性的方法来做功夫。所以有好多从这个 说这个专门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呀、啊，就是从这个百门文字信，百门文字信这个地方来下手。其实就说是这个地方呀，把这个文信呀、啊、想得太复杂了。这个文信呀、啊，其实就是你这个能闻之信，你现在能听到声音或者听不到声音，这不正是文信的作用吗？这就是文信。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在那地方依于这个耳根圆通修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听这个海潮音啊，听这个海潮音，听这个海水的声音，渐渐的入于这个文信之流，不是说是一下子上来就要找这个文信，找这个文信啊，你就要守这个文信，把这个文信守住，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个意思，就说是要守着这个文信，怎么去守呀？容易落到那种就是说是什么呀，就是手死守着一个东西，死守着这一个东西，但是呢死守的那个东西又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所以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方法还是有要配合相应的修法。就老人在后面说的时候呀，就说的是通过念佛呀，用念佛的这个方法，老老实实的听闻这个心念耳闻，心念耳闻就是听闻这个闻性嘛，就是听闻这个闻性，依于这样的方法来实修这个心念耳闻，这可能更容易操作一点。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这样，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照，反问文字性的方法来做功夫，这个呢最容易得力，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耳根在六根中是最灵敏最锐利，故用之修行呢极易成就。我们在修法时呢，要一切放下，集中心力的倾听自己心念咒的无声之声。这个无声之声呀，要一字一字听得分明，才能把整个身心，也就是把眼耳鼻舌身六根，通通都这个摄牢而不起妄念，从而证入三昧，打开本来，亲见佛性。所以我们修心中心密法呢，就是把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的两位菩萨的用功方法结合起来了。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的念佛的这个兜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呢坐上是直拐咒语，这也是兜摄六根。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观世音菩萨所选择的六根中最利的这个耳根来摄住其他五根，就是通过心念耳闻的方法来绵密持咒，也就是照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兜摄六根净念相继教导的方法就行。这样呢就把两大菩萨的用功方法合为一体来进行了，因此最容易成就。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用功观照成就的这个方法，后面就开始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嘛。尔时呢，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世尊，一念我记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世，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哎，这个就说是观世音菩萨啊，当时有佛出世的时候，就是有佛出世名观世音。哎，有个观世音佛出世了，那时候呢，他教众生要发菩提心，他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从文思修的角度来契入三昧，证入三昧。这时呢，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向佛行礼，对佛说，世尊，我记得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出世叫观世音佛，我在佛前发菩提心，观世音佛就告诉我要通过这个文思修修的角度来证入三昧。我们学佛的人呢都要发菩提心，如果要问什么是菩提心呢，有的人就答不上来，简单的说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菩提心。我们要处理六道轮回就要听佛法，听过之后呢，应通过大脑来思维，佛法讲的是不是真理啊？所以从前所作所想是不是有错误呀？应不应该改正呀？想过之后就应该去实际修行了。所以说，如果只是听一下，大脑没有思维，就等于没有听到；听也听了，想也想了，但不实际修行，也等于没有听到一样。所以说，文思修三样缺一不可呀。哎，紧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说的。最初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它是怎么修行的？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故身。这就是耳根圆通法门最开始的。最开始发心要修行呀，就是要在干什么呀？与文中，文中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文性之中， 最开始要在这个文性之中弃入这个文性之流呀，所以叫入流。入于什么之流呀？入于文性之流。王所呢，就是动静二相通通都消亡掉了，不随这些音声，最不随这些声声跑，这就是王所。或者有的地方呢，讲这个入流呢，把这个入流讲作逆流，就是逆于音声之流。正流是什么呀？正流我们都是众生随着这个音声之流跑的，随着这个音声之流而忘记颠倒的。那么逆流呢，就说是不随这些音声之流，不随这些音声之流，这音声之流啊，这就称之为逆流。那么这些音声之流自然而然就消亡掉了。所以说是，这是说入流王所。还有一些讲就是入流呢，就是入流，就是入就是从耳朵里面进来了，流就是从耳朵里面流出去了，丝毫不住。这既然丝毫不住，自然而然这些这个没有能所，所以叫入流王所。所以在这地方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其实就是不要随这些生成跑，不要随这些生成跑，而是应该在这些在什么上，在文性之上。你这个能听到动听到静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着眼，在这个地方着眼，而不应该随着这些动静而向跑。在这地方着眼的久了呢，所入寂寂，这时候的寂是什么呀？寂是远离了动静二相，这个和动所说的就是有声的这个声音，这个静呢就说的是无声的生成，动说的是有声的生成，静说的是无声的生成，动静相对，一会有声音，一会没有声音。随着这个入流王所的功夫做得深入了，这个动静的声音通通都消融干净了，这时候只有寂然，空空荡荡，这就叫了然不生。虽然动静二相没有了呢，声音也没有了，没声音也没有了，动和静相通通都没有了，但是呢，这时候了了分明啊，一切法都不生了，一切音声相都不生了，都不从生起，这就叫了然。这地方呢，就叫所入寂寂。寂寂，这就是这个寂呢，就说的是这个远离了动静二相，远离了动静二相，这就是最开始的最开始的修行方法。所以观世音菩萨呀，最初用功的时候，就是耳根反观自己的这个能闻声音的这个闻性，而我们持咒时呢，心念耳闻也是同样反观自性。观世音菩萨最初做功夫的时候呢，是在海岛上听海潮音，潮涨潮落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听见波涛汹涌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啊，就问自己：这听见音声的是谁啊？这就是出于文中，就是最开始在文性之中做功夫，文性之中做功夫，而不是随着这个海潮音潮起潮落。是说随着这个海潮音的时候呀，渐渐的回归到这个文性上来。回归到这个文性上来，要知道这个听到海潮音，听到这个潮起潮落的，这是什么呀？这不正是文性吗？所以说最初呀，是在这上做功夫。就当我们持咒时呢，静听每一个咒文的音字，就把整个身心都置于文性之流了。哎，这就是我们念佛或者持咒的时候，持咒的时候呀，用心念耳闻的方法，就是在心里面念，但是呢，从耳朵里面听到每一个字的声音，这就是把一切的这个六根置于这个文性之流之中，都是六根，只关注在这个文性之流上，把一切身心都放在这个文性之流上，都放在这个能闻的法性当中，这就是入流，这就是入流。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好多人在这地方做文章解释这个文性，什么是文性之流啊，或者是什么是能闻之性啊，要在这地方通过文词义理来形容那个原性，其实都形容不到。这个地方就是很简单，你就在这地方听闻这个无声之声，听闻这个无声之声，这就是文性之流。为什么呀？这个无声之声既不随动的生成跑，也不随静的生成跑，通通都不是。动的生成起现的时候呀，他能听到；静的生成没有这个生成了，没有这个生成了，安静下来了，没有声音了，他也能听到，也能听到。所以在前面在佛讲的时候呀，他就问这个以这个敲钟的这个声音啊，敲钟钟的声音来问大家，敲了一次钟，问大家听到了没有？大家说听到了。 一会儿这个钟声没有了，时间很久了，问大家听到了没有？大家都回答没听到，其实错了，其实错了。这时候这不都是文信之流吗？你听到的时候是文信在听，那没有声音了，也正是听到了，听到了个无声之声呀。所以说是这个文信并不随着生成的生生灭灭而有生有灭，这个文信是不生不灭的，文信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入于文信之流，在这地方就是说这个文信之流啊，就是入于这个文信之流啊，是比较简易或者比较方便的，不是说是把它说到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个地步，让人说到一个很难理解的地步，让人如何操作，如何实行啊？所以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那个听闻之性，听那个无声之声，这就是入流，这就是入流。所以说是入流呢，也有好几种解释，其中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中一种讲法呢，就是一个耳朵进去，从另一个耳朵出来，这就是进去就是入。出去呢，就是流掉，就是流掉，不停在心里面。照字面意思，这个也能讲得通，就是不丝毫不驻着在这些音声相上。另一种说法呢，入流就是逆流，逆流就是这个不随这些声音之流，不跟着它跑。所谓的正流是什么呀？正流就是随着它跑了，那么我不随它跑，就是逆流。这也讲得很好。正确的解释入流呢，是应该将整个身心置于文性之流，就是听那个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岛上听那个海潮音啊，潮起潮落，一会有声音，到晚上安静的时候呢，不一定有声音，没声音了，哎，这个没声音，这个文性依然在啊，哎，入于这个文性之流，这就是将整个身心都置于这个文性之流之中。至于能闻声音的这个法性之中呢，那么外面的声音自然而然就全部消融掉了。这些动向，动就是有声音的，有声音的这个，静呢就是没声音的这个，有声音和没声音啊，通通都消融掉了。这就是做到了入流王所，身心就慢慢静下来了，慢慢定下来了，不为外界干扰了。所以说做功夫呀。讲到第一步，就是说是心念耳闻呀，他抓住这个妄念，不随之流浪，才能入定。这就是所入即寂，所入即寂，整个身心都定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动静二相已经不生起来了，这些妄想颠倒心啊、狂乱心啊，通通都已经消融下来了。尤其是这些外面的生成已经消融干净了，生成已经消融干净了。这时候呢，只有闻性，只有闻性。还有这个所证到的呢，就是寂静之地。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沿途风光，或者更应该深入。所以说，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入这个门性之流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呀？是所入寂寂，这时候到寂然不动的这个地步了。为什么呀？动静二相都生不起来了，都生不起来了，动静二相都消融干净了。这时候所谓的动静二相，就说的是这些音尘，就说的这个海潮音，有海潮音，没海潮音。这就是动静二相，这些声音音尘啊都不生起来了，但是呢寥寥分明，寥寥分明。这就是说我们做功夫呢，做到能念之心停息了，妄念不动了，咒语念不出来了，勉强也提不出来，这时候就不要再提咒语了。所入寂寂就是我们的妄心寂而不动了，念头停止不动，那就没有什么动静二相了。动静二相都是相对有的，因为前面有声音。这会没有声音，所以这些相对而有的，因为没有声音，所以能显出有声音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相对，既然没有动和乱，也就没有静和寂了，所以叫了然不生。了然不生呢，就是没有动静二相，但是呢，并不是像牧师一样无知无觉，而是了然不生。了然的意思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寂然而不生一物，不生一尘。所以我们用功的过程中呢，在定中的时候呀，咒语就提不起来了，咒语就不必再提了，因为这时候提不起咒语来了，只是静静的看着它，看着这一言不剩，寂然而了然的是谁呀？此时动静二相虽然了然不生，但是还没有化空呀，还有个一念不生在呀， 还有一个一念不生在，那就是没有彻底彻底把这个生灭之心灭掉呀。所以说是还要更进一步，还要更进一步。哎呀，这个说不完了，这说不完了，哎，说不完就算了吧，算了吧。嗯，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次再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耳根圆通。嗯，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要和刘师兄交流的。这谁？这写的是什么？哦，他有什么方面见了所以说不了啊？他说是打那个啥的，打的文字。我们等几秒，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待会儿我们就到这儿了啊。等个几秒，你们要想起来有没有想想有啥问题没有？看来大家都没啥问题哈，没啥问题，今天晚上就学习到这儿。是师傅也来了，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刘师兄啊。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